好，我们的约翰福音到第十章，那十章的开头的话是接着九章下，最下面耶稣对以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真是瞎了，看不见。”好，那耶稣想继续的来跟他们传讲。让他们可以说跟他们明白了哈，因为他一直问说你们还不明白吗？那他其实不是在指责，也不是在对他们有歧见哈，是法利赛人对耶稣有歧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稣一直在强调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信息，就是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是神的儿子，还没有创造以前。我就在那里。问题是，这些法利赛人就好像有耳朵听不见，有眼睛也看不见。哈，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已经进入，慢慢在，也没有说慢慢哈，很紧密的要进入。一方面，他离他被钉十字架已经不久了，然后他一直要把他的这个核心信息。说我是谁，你要认得我是谁，好，那我是来做什么的？把这个核心是一直要放进去每一个人听见的声音啊。那等一下我们会不会讨论一个问题？说我们会看，如果我们可以谈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个仇视他、敌视他、要杀他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角度，耶稣从头到尾都保持一个非常平静的态度。而且对他们讲的是实话，哈，比如说这个经上不是有讲了吗？啊，那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动机，他的用心其实是还给他们机会，很想挽回他们。可到一个地步的话，他们就是不可理喻。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机会需要谈到那里哈。那么现在呢，耶稣要告诉我们认得他跟不认得他。当然，他要表达的是，你要认得我，你要认我是神的，要认证我是神的儿子。哈，那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认他是神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可以说，耶稣的教导很有权柄啊。我们看到耶稣行很多神迹啊，我们看到耶稣可以让人吃饱啊，吃饼得饱啊。那为什么一定耶稣要强调你一定要认得我？那我们上次提到。有羊的牧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羊需要牧者，那这个羊呢，跟牧者的关系实在是太亲近了。好，首先他靠他吃，靠他喝，靠他保护他，而且还被牧者取了一个名字来叫他，而且他认得那个牧者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羊的整个。他的一个生活环境，每天出去吃啊、喝啊，在那边在草场上面，大家在玩啊，哈，到回家，整个的那个心里面的安定，不能讲心了、啊，就他整个那种他的安全感，归属感、安全感，都因为有牧者，他们就无忧无虑的，他们事实上到一个地步，他们也没有。根本没有想到豺狼是什么，怎么样是怎么样哈？他们只记得说，反正我只要有牧者听到声音我就好了哈。那我们就想说，一只羊如何能够跟牧者产生到这样的一个建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都知道，羊有羊的本性，羊有羊的神造羊的本能哈。事实上，这种羊就是它没有牧者就活不了的羊。那他一定要很认证，说我就是一只这样的羊，不然的话，可能会想要脱队，或者是不满足于这种整个这样的一个每天出去进来这样的情况，满足于说是一个牧者叫我的名字，然后每次一叫，我们就全部都要跟着他哈。上次我们提到哈，这个有羊圈可以住，有他们的名字。他会听，也会认牧者的声音，然后呢，总是要跟在牧者的后面。这是中东那边的人赶羊的方式。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其他地方有人是牧者在后面，但是这中东的牧者一定是在前面啊。当然，他们后面会再有一个人，或者是会有我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叫什么，就是像那个牧羊犬这样在后面赶着他们哈。你看羊就是这么需要有人带、有人推、有人提供哈。那等于说这只羊要很认份的，也很享受的，有这么一个牧者，归属一个这样的牧者。那我们信了主之后，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饱足跟满足感呢？为什么这个牧者对羊那么重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好，我们就从第上次章接下来了哈，第七节。我们从第七节要念到15节，好好，大家看谁愿意念哈，
这
嗯哼，
么，
好
我
的，
来吧。
好。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好的，好，谢谢。在这里，耶稣提到那个认识，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这个父跟子的彼此的认识，对于等一下他要跟法利赛人在那边有一种像质变一样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很重要的。好，那一开始呢？本来在谈有牧者的羊是怎么样的，马上耶稣转向说：“我是门，我就是那个门哈。”约翰福音里面常常你会听到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什么，基本上是他的本质，他的本性，等于是不能说为我们做，但是他会成为哈，成为这样子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比如说，他到后来说：“我是葡萄树啊，前面的话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光，我是活水。”所以基本上呢，所有的他的事，就是我们说的本质，到后来都会成为他讲的。他说：“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他的所事。不管是光也好，活水也好，或者是灵粮也好，啊，生命的粮也好，那这里说是门，都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就好像我们就吸收进去了，就成为我们的了。那这里他提到，一方面他是牧者，他说我又是门，这个门对这个羊，我什么上次提过那个羊圈哈，那个门很重要，它只会有一个门。然后那个门呢，能不能开给要进去人进去，是很严谨的。那耶稣本身他是一个那个时候是道成肉身的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跟我们一样。可是他说他又是门，所以这个门是他的所事。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啊，我们知道耶稣神对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那我们中文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我就是那样的神。好，那在这里呢，耶稣同时又把这个门拿来等于是他自己，所以信耶稣的人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很难理解的概念，就是当你谈到我信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的时候，等于说这个神的特质 就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好，他又是一个人，一个牧者在那里看着那个门，而且顾着他的羊。一方面他说我就是那个门，所以等于说呢，耶稣自己本身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只有那是什么的话，那没有耶稣的这个 person, 这个个这这个这个耶稣的这个位格或者他的特性跟他没有关系的话，那就会脱节。那就是后面在讲的，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羊，那个认识的意思就在这里。我可能跟你们讲过，我有一阵子我非常非常认真的读圣经，而且读得非常热衷，读到有时候都觉得比吃饭还重要。可是问题呢，后来我发现我把读圣经或理解圣经或讲圣经变成我的一个，我讲偶像也好，因为神一直在帮我猜偶像嘛，就一个好像我的一个核心。但是呢，我的那个心里面在思考圣经，在理解在学习圣经那个热忱里面呢，却没有包括耶稣自己。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们解释这个解释。人说我上次是跟你们还是跟谁提过，当我相信耶稣是因为我接待他信他的名。为什么我要接待他？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办法从黑暗的权势被救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所以是这一个耶稣，这个神子或人子也好，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他有这样的位格哈，是他把我救出来的。然后他说到后来，我们会看到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4章的时候，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解释到什么叫道路，对不对？有一条路可以走啊，那耶稣就等于道路。但是我们有可能走一条道路没有耶稣吗？你们认为有没有可能？我有一个方向，我走一条道路，但是我不一定跟着耶稣走，有没有可能？我刚才提到我的问题就是他说我是道路、真理，他是真理，我对真理非常的有热情，我对真理真的是很用心啊。但是竟然在这个真理里面，耶稣是没有跟他，或者没有让他跟上来啊。就像他在12岁在那个圣殿的时候，他没有回去，他爸妈都不知道。后来我圣灵他提醒我了，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可能很难解释。
了解，师母
也
说得很清楚。
其他的那个好 ,OK, 好。所以不管我们信耶稣，我们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如果我们拥有他所有他，哎呀我很饱足。我很有喜乐，我可以祷告怎么样，但是呢却没有耶稣。我讲白一点就是说，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救恩的救恩的恩人哈。然后呢，当我被救出来后，我就享受神要给我的，我非常的确定我要走这一条路。可是这一个救我的这个救主呢，却没有在前面让我跟他，不是他不让我跟他，是我没有跟他。所以呢，等于说他成为我的救主，但是并没有，我没有认他做主。那个时候我的情况是这样子。有一段时间了，很长的时间，那当然互相效力了。神知道我的心，知道我羊就是这样嘛，就是无知嘛，就是笨嘛，是吧？即使很喜欢进入这个羊圈，即使很喜欢吃那里的草料，但是呢，无视于这个牧者跟我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啊。可能就是那个第三点谈到我跟着他有没有，我们有羊圈啊，我们有名字，我们认得第四点的哈，那跟着牧者的那个呢，我就缺失了。那是我有一段时间，刚刚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经过这个经历呢， 牧者还是一样，他还是啊管教我，引导我，然后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子的。可是我要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是为什么羊跟牧者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因为羊就是不能没有牧者可以活着。那就是为什么到15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这样子有没有人还是觉得听不清、听不懂的？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
师母，我想分享一下哈，
好，
就是最近我身边就有一个那个得救的姊妹哈，其实她也认识神了，她也愿意接受，但是呢，她没跟随神呢，她还是就是我现在所遇到的，她还是在过她原来的日子，就是这。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过，就是。认识主归认识主，我是我，生活中的事情啊，就是我想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但是随着就是不断学习啊，和神的这个交流的和神的关系建立了之后，在我就常常我就觉得圣灵会在我的心里提醒我，你这样做，那个什么，就是你应该怎么做吧。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理解了，就是说我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我要和他连在一起。前面的路，所以我心里也有一个负担哈，我就说神呢，你就来使用我吧，让我把曾经别人带我的这个经验，这个服侍的这个过程呢，今天也求神使用我，让我也去也带到主的面前。
因为你顾念别人的那样的一个问题呀，了解，那变成你的负担了哈，是吧？
对，去辅导了一次，我就觉得很干，我就理解了，当时别人辅导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也是很固执的，有一个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吧。
是，不管怎么样，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一定要融入啊。当你融入耶稣基督的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里面有道路的方向，里面有真理的供应，里面有生命的丰盛。好，这是他讲的，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然后没有人可以不借着我而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是很难突破的一种理解，等于说它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能脱离我跟耶稣的关系，只有拿到什么。这个是啊，我要讲的。好，这是我的经验啦，当然可能别人有别人不同的一样的问题，可是不同的经历也有可能啊。好，那还有人要表达一下吗？回应。他在这里一开始我们的从上一段转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强盗，而羊呢，这是在这里讲是属他的羊哦，也有不属他的羊，对不对？羊却不听他们，所以羊对于主人跟贼跟强盗要来杀害要来毁坏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呢，他们是有分辨能力的。只要他跟这个牧者他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相属的，是离不开的。那么在这段里面呢，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里面呢，到15节哈当中提到三种在照顾羊的，照顾羊不是都是照顾羊的，就跟羊有可能的有关系的，当然耶稣他介绍他自己，他就是那个牧者，然后一只本能本性的羊应该就是这样跟牧者的关系。然后他还提到，那我们现在谈牧者哈，提到就是雇工，还有提到贼啊。那当然这个贼的话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恶势力，就是专门在跟神作对的那个撒旦，那盗贼来嘛，那当然他会借着人，借着因为撒旦你看不见，但他会有一个权势来辖制人做他要他们做的事情。我最近常常提到啊，这个琼瑶他的生命本身就是跟偷窃、杀害跟毁坏有关系。那他也是神要拯救的一个人，就很可惜。 福音并没有进入他的心，我不认为他没有听过福音，在台湾这么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大概他被捧得太高，被欣赏得太多，以至于他就不需要一个主了啊。那后来就是自己做主。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谈这三个角色，一个是好牧人，牧人。雇工也可以成为牧人的角色，对不对？但是他说好牧人哈，还有一个是雇工，就是拥有羊的主人雇了工人来雇这些羊。那么这个来雇羊的这个雇工，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他如果很爱那个羊的话，那个羊跟他也可以建立这种关系，啊，就好像他是那个主人的仆人，然后他也跟他很忠心于他的主人所托付的。无形中他也跟羊会有很亲密的关系，可是在这家谈的雇工不是这样的啊，他是为了就是薪水而去做的这种雇工啊。那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贼哈、啊，贼基本上就是会有偷窃、杀害、毁坏的这样的很明显的啊，对羊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好，那我们现在谈好牧人。我们来谈，上次我们谈到有牧人的羊，我这只羊有什么样的福分，有什么样的特质哈？那今天我们反过来谈，跟羊有关系的，因为羊需要牧人嘛哈。那好牧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我给你们几个项目哈，你们要你们填哈。那这个大家稍微想一想，从圣经里面不用讲太多我们的看法哈。你要讲你的体验也可以，但是先从圣经讲，然后你再从圣经引到你的体验是很好的哈。但是当我们带人家查经的时候，第一个他一定要吸收到圣经的，他里面的他的第一个他在讲什么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哦，不先不用太多的其他的那个解释啊或者材料。那第二个的话，他要吸收到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字句里面的经义。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好牧者、好牧人。你们看到好牧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牧人？
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嗯哼，他可以雇羊雇到为羊不顾自己的生命。哎，我听说你们好像早期在你们的故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羊的主人为了羊。舍了生命有吗？有没有人记得吗？我们来听谁讲啊？
英雄小姐妹，
是不是叫做草原英雄小姐妹？
哦，这样子啊，草原英雄。
他们好像是进牧羊的时候遇到风险，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故事跟开大概是这样，遇到风险，然后呢，他就为了一只羊掉在坑里面，他就去要下到坑里边。把这个羊救起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嗯，
曾经还这个还是比较主要的一个电影之一，在中国大陆
哦，
叫做《草原英雄小姐妹》。
OK， 虽然这个姐妹很默默无闻，很小，可是她却是成为一个英雄啊。
最后他们截肢了，他的脚冻坏了，截肢了。
OK， 所以在中国有这样的文章的话，表示说。他是要表达一个很被感动的故事，对不对？好，一个牧者为一只羊舍命或牺牲自己的话，为什么让人那么感动呢？小姐妹因为救了羊，为羊牺牲自己啊，然后就成为英雄，被挂上英雄的这个哈。如果我们说哎呀，这个小姐妹呢，救了一只什么动物哈，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有那种触动的那种哈，那个能力哈，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他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他这个故事主要是说，这个小姐妹呢，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健康、自己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去为了这个集体，为了这个，主要是他先要宣传这个 老百姓要爱这个党和国家的集体利益，并、
okay,
不说是他为他自己的羊舍命。
Okay.
但是我们耶稣在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讲的，就说是他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愿意破碎自己，甚至失去生命，让你们得到生命，就是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得到生命，而且我们得到生命，而且要通过他才得到生命，因为他爱我们，甚至。把他生命献出来，是他自愿的把他献出来，然后呢让我们得到生命，他先爱我们，然后我们再爱他，这个爱就完全就结下去了。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不是通过他的爱再爱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得不到生命。他如果别人也可以啊，有什么道路啊，什么佛家啊，什么儒家，什么道家这些，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观念，他一些智慧在里边。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是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我们，他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让我们可以躺卧在可安息的水边，而且为我们舍命，把他的爱给了我们以后呢，我们再把他的爱活出来，活出他来以后呢。好像我们就得到生命了。我们并不是原来的一个什么东西都考虑自己，完全是为我自己，这很比较自私自利的一个人。完全我们就生命就可能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接受他以后啊，原来生命还可以这么美好，我们的生命就翻转了。我就这里，谢谢。
是好，我请问你哈，你刚才解释那个你们讲那个文章里面的话，你就。等于说他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意思要传达给大家啊。那首先我问一下，你是因为经过老师的解释，所以你就认为说那个文章的目的他有他的就是弦外有因啊，那还是说他很明很他为了救羊是一只羊还是好几只羊还是群体的羊？
他这个是老师母说一下，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文章，他是确实是表达的思想就是要歌颂这两个小姐妹，她保护人民的财产，因为他们当时是放了一群羊去外面，结果遇到了暴风雪，后来他们的羊都走散了，他们本来可以放弃所有的羊去取暖回家的，可是他们就一直去把那个羊找回来之后，他们就还有一个羊太小了，他们就抱着那个羊。
对，你们都很明显的，好，你们都很明显的知道他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他要教你的。
对的对的，
对，
因为老师有讲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
OK, 了解了解，那我就了解了。好 ,OK, 好好。等于说牺牲自己成全大我就对了。好，有点在强调这个提倡或强调这个了。好好。那当我们在看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的，刚刚陆弟兄讲了哈，他为我这只羊哈，其实一个故事，如果说一个人为了羊去牺牲的话，那他的那个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个感动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羊跟人比起来，好，即使羊是财产好了 ,OK, 财产跟人的生命比起来，当然我们知道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当你们被教育说那个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那跟我们现在第十章在提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这个好牧人是在强调他跟羊的关系，而不是，当然羊有一种归属感，我是属于主人的，可是主人却可以为我舍命。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在我还犯罪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跟他为敌的时候，他就为我死了。所以主要是这个牧者跟我是怎么样一只羊的一个关系，所以跟你们在理解那个可能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是想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都不要解释他要传达什么，那就完全放在一个牧者为了要去救羊，为了羊不顾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个 动人在，那个感动在哪里呢？对我来讲嘛，哈，对我来讲，羊算什么？而且像那个一百只羊，耶稣用这个故事来浪子的故事来啊，那个三个故事有没有？一个是那个有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他还有九十九只，为了一只，为什么值得吗？可是他就是连丢掉一只，他都不能休息啊！我觉得动人在这里，动感动我的在这里啊！有一次啊，妈咪为一个高中的姊妹嘛，15岁好像初中的姊妹，因为我们去她家有一个聚会哈，之后呢她就跟妈咪谈一些，就是跟妈咪有这样子互动，然后妈咪特别对她传福音的时候，她突然间很感动，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咪刚谈到这个100只跟1只的关系99只跟1只关系，她说我以前都感觉好像我就是茫茫人海这样当中的一个，就是好像我们都是我们哈。但是呢，当我听到为了那一只，然后耶稣这个在指的是自己哈，他愿意为了那一只先放下99只安全的，而为了那一只他宁可去冒险，甚至他自己说为羊舍命的时候，那这个小姊妹呢，就在那一天他就跟耶稣跟妈咪说，我可不可以受洗，我要归属这个牧人啊，我才记得很清楚啊。所以对你们来讲，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意义。或许我们都融在一个我们团体啊，就是因为以前都是穿同样的衣服啊，那我看到了啦啊，37年前啊，然后剪同样的发型啊，然后呢就好像没有个别了，就是不讲个别了，大家就是完全是为了团体啊，那我可以理解呀，这不是比较不是我个人主义，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好像在成全群体的那个哈。那但是那个姊妹，那个小姊妹就为了这个故事，为那个99只跟一只牧人去找他的那一只那个故事呢，他就很快就被圣灵感动。嗯哼，呀，还有没有人要表达？嗯哼。好牧人为羊舍命，还有吗？好牧人还有什么特质？
我看到的是好牧人，他说我就是门。
嗯，
门的话让我觉得好牧人就是很给羊很有保护，他们就是他们会不会受到外来的伤害，是一个保护避难所，就好像我们家。把门一关就会觉得很安全嘛。
是。
那我想他说他是那个羊圈的门的时候，就是说他是来保护这些羊的，那外面的伤害进不来啊，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牧人是保护，是避难所。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讲到还有就是讲到好牧人是14节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嗯，
就是好牧人是可以让羊认识他的。
嗯，
也能够让就是他是很清楚的，就是不会让羊迷迷糊糊的乱走啊，或者就是他很清楚的会告诉羊走哪里。那这个认识就是听得懂，就是英文翻译 know recognize， 就是可以让羊就是听得懂，不仅是听到声音，是知道哦，要出去啦，要回来啦，要吃草啦，要有危险了，就所有的声音是全部听得懂的。
嗯，
我想，我想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就是神不会让我们就是迷迷糊糊的啊，不知道怎么去做妻子也好，怎么做这个仆人也好，不会，他会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嗯，
而且也有圣灵随时的帮助，我想就是那个认识呢是很清晰的。
嗯，是的，
我分享这两点。
好的，这个认识对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绝对不可以没有的。记得有当最后那些人，耶稣说，他说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他说我会奉你的名做什么做什么。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他用的就是认识。 然后那个以弗所书保罗的祷告，为我们祷告，让那个启示的灵可以光照我们，可以就是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啊，这个认识知道，它是属于一种夫妻之间的一种交融啊，不是只有说哦，我知道我的知识上我知道而已啊，它本身是那种就像耶稣在15章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啊，是的呀，是的，为了我这个愚昧的、很软弱的。无知软弱，然后为了我这个根本就没有生存能力的这只羊哈，然后他愿意，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可以为羊舍命，为我舍命啊。那就是为什么他很执着的一直要这些法利赛人民知道认识他。我父做工到现在我也做。而且我要做的就是我父叫我做的，一直要跟他强调，那就是创造者他的爱长阔高深，他一开始创造之后那个爱，对我们的爱，借着耶稣他的儿子就这样带到世上来。还有吗？还有没有想到这个好牧人这里面的特质是什么？
好牧人，师母我讲一下哈，好牧人要是他还能够使人合一，因为他有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带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就他有智慧让那么多不同性情的那些羊合为一归于一，在他里面就是说和睦啊什么的，就是他有这个能力，他的特质，
他一个牧人他可以让不同群的，你的意思这样哈，让
对他能让他合一，
对，让他们，他等于是因为这个牧人凝聚了这一群羊，成为一，
是的，
我们现在讲是一家人呐、啊，我们是一家人哈、啊，那成为呀，
谢主，
那是好牧人啊，好牧人，
是的，
师母，
啊，是，请讲，
那个习慧姐妹刚讲的这个，她打开是说这个16节，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千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是在想啊，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指我们外邦人？
是的是的，
本来犹太人是上帝的特显的名嘛，
是的、
啊、和亚伯拉罕，但我们这些是和他没关系的、然后呢我们就说是诶，神说、哦、我还有另外一群羊，就是我们了。
是的。
啊、我想到这个。
完全对，是的是的。就是他们不认识的，他们不懂的。可是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还有啊父要赐给他的人，他的羊不是只有犹太人，是全人类的。啊、是的，你讲的非常对呀，是的。
那么刚刚你有讲到那个认识方面是指夫妻间的交融那样的就是合一。我想这点我还不是很明白，就是我现在能体会到的认识只是说神的话语啊，圣灵的带领啊。可是那一种那个师母打的比喻是夫妻间那样的认识的时候，我好像还不是太明白这一点。
这种认识不是明白，而是一种，因为这是从耶稣自己表达出来的啊，这个认识哈、啊，从创世纪开始就很清楚的表达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讲关系哈、啊，从关系来讲哈、啊，那个关系哈、啊、就是这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我的良人，我们是佳偶，然后我们是心腹啊，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那个以弗所书5章说这个是一个奥秘啊？他谈到丈夫，谈到妻子，但是最后他说我是指着教会讲的，这是一个奥秘啊。那但是他也有实质上神已经设立的一些律在那里，就是从一个家庭里面的丈夫妻子两人合成一个啊，合为一，然后特别是在约翰第15章 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啊。所以这个我想你可能，我们可能不用去交缠再说我不明白哈，因为当我们说相信的时候，就已经是要越过我们的理性，就是一个归属了哈。相信的就是我就像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在宣告，就好像一个我们的这个结婚典礼一样哈，我在大家面前承认我就是一辈子就归属这个人，类似这样的一个典礼哈，一个仪式哈。那基本上我们跟主的关系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那就为什么他说你如果不爱我过于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你拥有的你的家人你的什么啊，然后我走的路你也要走，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等不可分的啊，不可分的，而且已经是整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表示，一个表达哈。所以如果你跟我说你不明白，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用明白的。那你说你的明白是说你觉得因为圣灵会感动你，圣灵会提醒你啊，那等于说你对圣灵的那种体验很清楚，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话音。
嗯，在学习，对，是的，在学习。
耶稣有介绍圣灵中，他有说圣灵要让你想起我的话。
是。
啊，等于说或许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归属他的时候，就像我们婚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海誓山盟，或者是一次的说不管生不管健康生病不管怎么样，那一个答应呢是用意志，而且你根本不晓得以后你走到那里你会怎么样，很多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在那一刻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一定是这样。好，那或许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等于说我们刚开始，也可以讲说我们还没有彼此很认识，但那个关系里面呢，一定要借着彼此的互动，他的话，他讲的话，我听明白了吗？我听进去了吗？借着话，基本上在这个关系里面呢，约翰15章讲的最透彻，而且他一直强调，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说圣灵会常常用耶稣的话，神的话来跟你有互动的话，那就对了。等于说你有实质上关系里面的啊，这种主在讲的这种说我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我认为你就不要再在意说你明不明白。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我有一点对我有一点这个总是想要理性上面
的。我想你有一个倾向就是理性分析。
是。
但是理性分析不是不好啊齁。只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个理性要服在，等于说我要承认即使我都想明白，并不代表那个等于真理。
是的。
所以我等于说要服在这个大能者，服在这个主的下面。其实耶稣在跟他的门徒教训他们讲到时候，他们都不明白。如果用理性来，他们都不明白，听不懂。到了那个有没有那14章，你们不要忧愁，我去，然后那门徒真的是问的问题，你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听不懂。好。但是耶稣还是继续讲，真理还是真理，一直到他们跟耶稣真的就是整个就合起来的时候，心里面合一了，然后被耶稣的灵充满了，然后从他的复活重新得力的时候，他们灵里面不但是活起来，因为我们被耶稣拯救就活起来嘛，活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复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就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门徒从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这个是我可以说我们不明白的，这样讲好不好？ 那个彼得讲的话啊、哦，是不是好呀？哦、yeah, 嗯哼，
我想就是自己的灵性还要在，就是理性
要 你不要再想我想原因的了，话音不要再想原因的呀、yeah, 不要再想原因的。你今天在我们在学第十章，我们就把第十章的真理就放在心里面。好，我们服他，我们信他，就不要再不用再想说哦，什么原因我会这样？那要怎么办？我才不这样，不用不用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突破那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狭隘了。OK，
对，有限是的。谢谢师母。
因为神的是真理，真理是超越理性的。我讲的理性是我们人的理性。我们想说道理，但是真理是超越的。光是这个道成肉身，它就是一个奥秘了。其实神有很多奥秘，如果没有他的真理的，不是那个圣灵的启示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领受或相信的。但是我也不是说我们糊里糊涂的，人家怎么信我就怎么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基本上是当我们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了。像刚才小红就提到说，后来我知道他是树，我是枝，那这个位分、位格上、位分上，还有这个本分上，我已经清楚了。那我就认这个份，我就认他为主，然后我就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熟。这样，我们到最后的彼此的跟主的一个见面的时候，约翰说。其他我都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当我见他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像他。这个就是我们在成长成熟的一个很明显的。我们跟主就完全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的那一副德性，那一副样子的。我们不会有害怕，我们是很坦然的，因为我真的就是像神的儿女，那个就是现在神在为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人要表达你心目中的好牧人？从这个圣经，你体会到什么？对于信主的人哈，他的生命有在成有根基有成长的人，当他再回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跟刚刚信主啊，他在学习，我们要帮助他查经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领受，就像孩子他要吃的，然后通常我们如果比较幼儿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怎么吃，那神喂我们也是这样喂的。所以我一直说，其实不管懂不懂，我今天只要学习这个话，我就一定要知道这个在告诉我什么。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本身呢？它是要经过圣灵一再的，因为圣灵把我们生出来，它像妈妈一样嘛，一再的教化我们，一再的陪着我们，甚至一再的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样一直在一直在带我们啊。所以我们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带别人读圣经的时候，尽量就是忠于圣经。然后不要以为我现在的这个高度我讲的话你就一定会听得懂，而且对你有好处，我以前像你一样，现在你要听我讲，不是这样子的。耶稣也不是这样对他的门徒，他真理就是真理，那然后他不明白他也没关系，还是继续讲，就是只要忠于神的话语啊，这是我非常强调的。当我们在帮助别人读经的时候，
师母，我要讲两句齁。
好的，张老师。
就是还是围绕刚刚那个圣经那段的合一来说，合一的话，神是看我们不看我们的高贵，就是出生是什么，然后学历是什么，他看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当他的羊。然后呢，其实合一里面还有很多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合一是因为没有爱心，没有办法彼此接纳。可是主在前面已经说了，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他已经用舍命的大爱来爱我们了，他已经做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在和，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向学主学习这种爱心，就有从神而来的爱心，去爱彼此，才能够彼此相爱，这才能够合一。这就是我所看见的，感谢主。
是是，当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哈，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保罗常常会提到一个身体，啊，一父一主一信一喜父子圣灵，然后就是一个身体，一直到我们真的是这个就要意识到哈，意识到我今天去教会跟大家在一起，那是我的肢体，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头，但是呢我或许是一只小指头，我是一只大拇指啊，不管怎么样，一个身体，当我们生出来这个身体的齐全不残缺的时候，那才是叫做健康的肢体。所以当我们谈合一的时候，或许我们马上会想到说，哎呀，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个性不一样，我们背景不一样啊。事实上我们是进入这个耶稣基督是头，那我们是肢体的，等于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啊，不管是内脏外面的肢各方面啊都可以的啊，一个眉毛或者是一个眼睛或者一个啊耳朵啊，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很形象的哈，然后我不是单独存在的，我是依存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们是在依里面哈，我们是属于一个主、一个父、一个家、一个身体呀。是的，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到后来我们就一直在成长啊，那就会抗更会逆着我们，因为你刚才提到说我们没有办法相爱啊什么，我们不要讲教会啦，我们讲家庭就好啦，兄弟姐妹啊，这个都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一直到这个家里面的成员完全在基督这个头的下面，伏在这个头的下面听他的，然后等于是不是说为他啦，不是说为他头而活，不是这样哈，而是跟他是连结的，连结于基督这个头哈，然后我们就往下面的这个整个的肢体的话，无形中就会不管大小多少哈，十个指头或者是一个什么哈，我们就完全的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个是保罗一直在告诉我们的。那跟我们在想的说，哎呀，我们的背景不一样，这个当然这个会冲击我们，但是这些都不会成为我们成为一个身体里面的，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这个头的下面的时候，神在造作我们，现在正在更新我们，现在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里面，那种合一的和谐，啊，那种活出保罗在讲的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这里面有仗要打。他主要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撒旦不要我们合一啊，因为撒旦是非常破坏性的，所以我们有仗要打。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很警醒的。我们信主，我们跟主，绝对没有办法很放松，或者是像人间游戏一样，绝对没有办法这样子。嗯，
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合一，您刚刚说合一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啊，我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自己软弱，或者是家里面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去教会不能去当一个诉苦大会的，我不能把自己软弱带到集体去，然后我就想着说，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会回家里面读圣经祷告听讲道就行了，我就暂时不要去教会了。就我有时候会有这种的想法，就是我不想做一个那种，就是不想做一个种拖后腿的人嘛，我就想要去避开，想要有一个把自己闭起来封闭起来，想要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安静一下，那边应该是错误的观点嘛，应该是个很危险的吧。
什么叫做拖什么？不要做一个拖什么，你刚才用一个词我忘记了，我不要做一个拖什么，
拖后腿的人，就是别人都很喜乐的分享，对，别人都很喜乐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因为主说要喜乐嘛，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喜乐的，可是我去参加小组的时候 大家都在喜乐，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不想总是成为那个拖后腿的人嘛。我就说，那我不如就回到家里面，就先退出来，回到家里面把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完了之后，等我好了再回教会。就我就感觉到，其实有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也挺好的。我就这个是个很危险的，这个不是真理哈。
啊，可能呀，你有一些误思哈，错误的错误的想法，对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现在很不想祷告，很不想读经，我就一定要赶快去一群都在讲读经在祷告的人那里，因为我知道这个对我很重要。 OK， 那就是因为人家别人有喜乐的见证，我现在没有，我就一定要去跟他们有连结。因为身体的肢体的连结是，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一个小指头哈，我们这个五个指头哈，它的整个的一个结构，神的所做的结构哈，好像看起来总是觉得大拇指比较有用，对不对？哦，当然每一只的这个指头它的，但是这个小指头它的功能，还有神造它的这个位置哈，还有它跟它的隔壁的哈，跟隔壁的这一只的。它的那个角度啊，小指头是成为一个稳定。你写东西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不要小指头，你写看看。拿笔的时候不要小指头。它虽然小，但是呢，它成为，如果没有它的话，就不能稳定，就稳住了啊。所以这样讲好不好？是你需要他们，还是他们需要你？我如果问你这个问题的话，
我需要他们，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可能刚刚我没有描述清楚哈。有时候我是想着说，哎呀，那我回到，其实我回到家，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是会读经祷告的。我在想说，我把自己闭环起来，就专门的专心的跟主耶稣有一个连结就好了，就暂时不要去肢体里面。那这就是说我也没有脱离，但是这个合一也不符合合一的真理哈。
那就等于说，我们就用身体来讲，那就等于说你的身体有一个某一个器官，他说，哎呀，算了，我不想跟你们连结在一起，啊，那你认为那个会怎么样？你们都去动吧，你们都去工作吧，我就停下来这样，我就剥离我自己。那你认为那个？不合道理的啦 ，OK， 不合道理，它很自然的，啊，就是等于说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本身是不符合一个身体的，就是不合理的啦，可以这样，我们不要讲真理啊，就是不合理的。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教会很多人的地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可能离开肢体而生存，这样讲好不好？
是的。
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好，那如果你要讲说为什么的话，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的话，我想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呢，是有一句话叫做连结啦。就是你就像你讲，你想把自己关起来，在这个时候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反正我跟你们也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也觉得我不可能跟你们一样哈，然后可是问题是不是一样不一样，我们本来就不一样，问题是我们有同一位父，我们有同一位主。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因为他把我们凝聚起来，而不是因为我能做什么或者是我的表现怎么样我们才会融进去，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带着我们原来的那种条件性的，我做什么我才得什么，以立功之法，那是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的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刚才我要讲的是，我这样讲不见得你就有这个问题，但是有可能就是我们有一种心理的不连结感。如果你
好像感觉到自己没这么重要，
哦，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OK， 好，那你认为你不重要，我的角度刚好是相反，你认为他们对你重要吗？
重要
啊，
重要，
对，所以看你哪个角度了。如果说我不重要，说我就不去了，那问题是他们对我重要吗？他是我的身体，我的整个的啊，弟兄姐妹，不管我们跟哪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有嫌隙也好，不管情况怎么样，我跟哪些人谈话谈不来，那个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是一个家的家人，我们就是分不开的了。这样讲的话，我们不管哪一个肢体的，你看我们的身体有哪一个部分可以说离开这个身体而运作的？不可能。
是的，是的。
好，那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像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那他从小因为没有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有时候不太能够跟别的孩子连结起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中国有一段时间只能生个孩子，带来很大的家庭里面本来神所创造自然而然要有兄弟姐妹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话，就有一种残缺。
我就是独生子女。
对对对，那有一个可能是一样这样子。那正是因为这样，你更需要肢体，因为你以前没有。那现在呢，你有这个机会要让你帮助你，或许有时候不太舒服不想说嘛，你为什么一定要，你干嘛惹我呢？好、啊、你就不要管我，反正你问我我也不想讲，不像你们那么喜欢讲，我也不想讲，就有点好像把自己关闭在里面一样。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成长环境也有可能是这样，嗯，成长的那个有可能是这样。我虽然不是独生子女，但是我的姐姐，因为我妈妈到40岁才生我，所以我跟前面的那些哥哥姐姐呢都离很远啊，所以呢几乎像家里面的不是只有老幺，就像我爸爸妈妈的孙子孙女一样了哈，所以我本身也有这个，我可以理解，也有这种，因为我没有小孩子的那个英文说 connection 啊，就是他是一个不连结的，就跟那个跟我同年纪的哈，我虽然也很喜欢跟小朋友玩，可是我就没有那种平常就没有那种习惯，那也有可能。但是当你进入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那个门会打开，我们那个门会敞开，会的，一定会的，因为耶稣说，哎，那个保罗说，我们就是个肢体嘛，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嘛，那你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做肢体。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啊，什么样，你看我们的脸蛋啊，到底哪一个地方会让我们觉得看这个人很顺眼，什么会让我们觉得看这个脸觉得很，讲的顺眼不是顺畅，觉得很正常，这样好不好？
齐全
是都有，什么都有，如果他有哪一个没有，你会一定会马上有一个意识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对称，是不是？
是的，是的。
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眉毛，眼睛什么都可以看哈。当然，他需要头把它转过去才能看的哈。但是他永远看不到他的眉毛。有没有谁看过你的眉毛？不是照镜子哦。
没有，没有。
OK， 那眼睛需不需要眉毛？
需要，需要。
神造他一定有他的很重要的啊，刚刚就长在那里，一定有神他的目的在那里。可是眼睛从来没有看过眉毛。你不要说眉毛的功用是什么，光是有一个人生出来没有眉毛的话，当然我们可以用画的啊，没有眉毛的话就很奇怪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
嗯哼，嗯哼。所以神造一个人整个所有的一个健康齐全，你看刚才用那个字很好，齐全哈，他就是各守本位，然后很单纯的，就我眉毛就当我的眉毛，耳朵当我的耳朵哈，小指头当我的小指头，然后呢不是说他们没有我没有关系，而是我没有他们 我就不成为身体。
师母，您说的我已经知道了，就是说真的，
okay.
神都看我为宝贵，我凭啥觉得自己不重要啊？这就不符合真理了。感谢主，确实是我不能。如果我这种过度的活在自我里面，我是没有办法跟神连接的。
你讲对了，你讲对了，你讲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会跟你讲。你现在想对了，你太自我了呀，太完全绕着自己啊，那也是一个独生子女的一个很容易有的一个习惯。嗯，
是的，
呀，神不会容许我们这样子。一个信主的人就这样子啊，就好像有人说我不用去教会敬拜，我在家就敬拜，我就读经，我就祷告，我跟神建立关系就好了啊。
是的，
那就哎呀 ，OK， 嗯哼。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样的回应？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回应？我的意思并不代表你去教会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好像觉得特别的喜乐。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或许还会有一种被磨的感觉，或者是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会有一种生疏的感觉，会有一种被冷落，都有，都这个都有可能啊。但是那个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不在这个头的下面，知道说我就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他们需要我，我一定也需要他们，我们是不能分解的。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即使以前我们说那个阑尾哈，那个盲肠哈是没有用的，他们已经知道，已经证明它是有用的。是我们轻看他而已。
是，我有时候甚至觉得那样子也像主耶稣他们一样推到旷野去，但是太自负了，这种也不行的，太自大了，没有什么推
到。我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跟那个不一样，那个跟你讲的不一样。退到旷野，他也不是永远的退到旷野呀、啊，是不是？他不是为了想要离开门徒，说哎呀。我去歇一口气，哎，跟他们很烦，不是这样子。他是要保持他跟父亲天父的一个他的情绪，他的那个需要有那段时间跟主的关系。耶稣也讲啊，祷告是什么？是我们要在密室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说要在那个头的下面，你跟头一定是听他的指挥，一定是为他，啊。就是你一方面听他，因为为他而服侍，为他而动，有动作，有行为哈。那等于说，他如果跟你说手要动，啊你不动的话，那一定是有问题啦。这我们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血管啊中风啊怎样，我们就不动了啊，那是已经是有病态的情况了。那刚才你提的这个呢，说我们要退到旷野。每一个人都有跟神要有密室的关系，因为耶稣说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你。
师母，我再说一个、我再说一个可以吗？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我很想去做一个就是好行为的基督徒，就比如说跟人家打招呼，见面打招呼的那种基督徒，很有礼貌的呀。其实我不是这种人哈、我不是说我自己狂傲或怎么不跟别人打招呼，就是
我
天然。我不是一个喜欢跟人打招呼的人，但是我会强迫自己跟那些姐妹打招呼啊，或者是微笑啊，或者是怎么样。我有时候会强迫自己，但是我发现那种强迫，就是那种并不是真实的我。我就感觉到还不如我以前自己在家里面听于洪杰牧师的讲道，或者是在家里面认真的读经那种来的要属灵。我就感觉到我那种，就是我有时候感觉到我不想做一个那种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哈，就是表面上是那种跟人家很喜乐啊，很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但是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您，
我懂呀，好，其实哈，我们成为肢体，在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哈，不是只有说我需要他们了、其实他们也需要我， OK， 一直到你想到我给人家一个微笑，跟他打招呼，对他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你顾念到他的需要的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才会做得很快乐，很喜乐，很自然，很甘心。所以还是一个问题，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是的，是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如果我说我本来不是那种很能够跟人家谈天啊聊天啊，或者是很跟人家打招呼，我不是那种特性，我也不是。我也会很羡慕那些哎呀笑口常开，然后呢一碰到陌生人马上可以聊起来的。好。我绝对不是，可是呢，我可以学习。我为什么一定要假装呢？我不用假装，至少为了对方感到说我们有一个家里的亲切感，我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虽然我好像不乐意做，但是我会到个地步，为了对方而做。爱是不图自己的益处。
当初刚参加小组的时候，银璇还教我去对着镜子练笑。他说：“你不会笑的话，你就对着镜子练习就好了。
”我想，不至于需要这样吧。不过我不知道了。如果这样会帮助你笑的话，那我就不知道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很多人都说刚开始看到我很怕我。那我本身
是
讲话不多的人呀，所以。那我有没有需要说哦？因为我这样子，人家怕我，所以我现在要特意做什么，让人家不怕我呢？我不用那种心，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就会重担很大。但是我会意识到，如果我看到一个人不跟他打招呼，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心理负担吗？这个我就会想到。我不是说，哎呀，我不想做，可是我勉强我做，我没有这样。为了他，我愿意做。
是的，我是主，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其实不是说我需要他们，是他们也需要我。这个就是肢体本身缺一不可的意思了。
是的，是的，
嗯哼。